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刚才说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说新年好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把你的祝福带给了他，把上帝的祝福也带给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其实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周末啊，一个星期啊，从圣诞节一直到新年，是吧？那么明天呢就是星期一了，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要开始工作了，开始上班了。所以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可能非常高兴去开始去 shopping 啊，我们可能就得到了从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的朋友那里得到了礼物，也可能我们会拜访我们的弟兄姊妹，拜访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打电话来慰问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生活确实非常的丰富，非常多彩。我们每一个家庭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些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尤其是在岁末年首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通常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当岁末的时候，公司要有一个公司的总结，对吧？总结过去一年我们的成绩如何，然后呢我们来计划明年，为明年做一个新的计划，一个新的策略。同样当我们是基督徒，在岁末当我们面对着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来数算我们过去一年的日子，让我们数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那一些经历，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到父的面前。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最最应该做的。因为如果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人他没有感恩的话，他就没有敬畏，没有感恩的话他就没有顺服，没有感恩的话他就没有敬拜。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段信息，这个分析的题目，今天分析的题目叫新年感恩。今天分析的主要的经文呢在诗篇第六十五篇，诗篇第六十五篇第十一节，第一节经文，这是大卫的诗篇，我们来给大家念诗篇第六十五篇第十一节。你以恩典为岁月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油。我们一起来念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给我们，因为你用这句话就把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经历和光景真真实实的写了出来，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当我们众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请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好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好让我们可以行在你的旨意里，不管是讲的或者在下面听的，主要都让我们蒙你的喜悦，都让我愿意我们按正义来分解你所给我们的教训，好行在你的光中。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在美国啊有一个独特的节日，这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就是感恩节。感恩节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北美十一月的第四个周末，这是在感恩节的起源呢是在1630年的时候，1620年，当时呢有一批新教徒，他们在英国受到当时的宗教的一些迫害，所以他们乘坐五月号呢来到了北美。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们不大善于去耕种， 所以头一年加上疾病发生，就没什么收成，所以有一半的人在头一年就死了。所以后来呢，以利安人他们怜悯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去种地，教会他们怎么样去狩猎，所以男的就跟着伊利安人去狩猎，女的在家里织布更衣缝衣，所以第二年就得了一个大的丰收。所以他们后来就把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定为感恩节，来感谢上帝的给予，上帝的供应。发生了今天以后，加快300多年以来，感恩节在很多人的眼中，我们知道可能都变成了只是吃吃火鸡，或者是感恩节就去 shopping 疯狂购物。这是北美，我们去美国过过感恩节，但是我们从新闻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感恩节里面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吃火鸡和去购物。可能在很多人或者在很多年轻人的心中，感恩节呢只是变成了火鸡或者是购物。但是当我们去知道思想感恩节来源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提醒我们，我们的供应，我们的所得，不是我们能够挣出来的，而在于上帝的供应和上帝的供给。尤其是在世界其他的地区，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感恩节，所以说当新年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默想上帝的供应，上帝里的丰富，就具有特别的意义。通常我们都很少去感恩的，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掌握明天，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挣的衣服，我们挣的钱，我们挣的工资，我们挣的衣食，都是我们自己能力的体现，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单独的努力，我们可以挣得所有的一切。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掌控一切，我们可以掌控未来，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就够了。那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两个例子，让我们在新年这样一个特别的第一个主日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让我们来学到上帝所要给我们是什么，让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明白一些他所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来首先看一下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11节，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我来念。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福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在路加福音里面，这几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有10个长麻风病。在那个时候，长麻风病就意味着这个人是被人类基本上是抛弃的，没有人愿意理他们，他们就是判了死刑的，没有愿意任何人来去接触他们，他们是那等的凄惨。有10个这样的人，耶稣看到了这10个人， 而且这十个人说，夫子你救救我们吧，耶稣就怜悯他们，医治了他们的疾病。而其中呢，只有一个回来说，谢谢夫子，把他的病治好了，然后就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而其他那十个那九个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九个很显然，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他们的困难被克服了。上帝耶稣基督在这里医治了他们最根本的困难，给他拿去了。其实就几乎是说，把这个人一路就样相当于把他们重新回到正常人的行列中，因为他们的病就完全医治了。而这九个人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没有感谢。我不知道他们想没想过谁把他的病医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给这九个人是不是很相像？我们是不是也面临着，曾经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当初在信主之前，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在信主之后，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中、工作中，我们生活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的几十年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都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困难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解决，没有办法去克服了。我们去求告上帝，求我们的主来帮助我们，而上帝就怜悯我们，他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他供应我们所需所求的。而我们当克服了这样一些困难之后，我们有没有把真正的荣耀归给上帝呢？我们是不是给这九个麻风病人是不是一样的呢？让我们回想我们过去一年，我们是不是都生活着安逸中？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困难中，在我们的迷惑中，上帝来安慰我们，上帝来医治我们，上帝来供应我们？可今天当我们度过新年的时候，我们把基督就忘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感恩的心，这是最最起码的。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说都，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可能中国的文化里面都不爱讲感谢。西方人可能很容易去，我不知道他们文化里面好像很容易就去讲感谢。我们平常你看，你去跟你的同事说，在德语区经常就是 Dank 是吧？我们就 Dank Dank 什么的，然后对方呢就稍微说，你说 Dank 对吧 ？Bitte 啊，没关系啊，是不是？我愿意，很愿意这样做。在英语里面也是，我们经常说 Thank you， 是不是？对方说 Oh my pleasure， You are welcome， 是不是？很自然的就这样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为任何一个事情去感谢。但是在我们的华人中啊，在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中，我们就很少去感谢。当你回到家里，你的父母给你预好了饭食，喊你吃饭的时候，你很少会说啊，谢谢妈妈把饭给我们做好了。然后你妈也当然也不会说，即使你说谢谢妈妈把饭做好，你妈也不会说啊，我很愿意这样跟你做，都不会这样讲。当你工作下班回来，你的太太给你端上一杯水啊，给你拿个毛巾让你擦一擦的时候，你不会说哎呀谢谢太太，然后你太太说啊，我很愿意给你递毛巾。我们真的我们好像都不大愿意这样去表达。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大恩不言谢。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呀，你这个恩典太大了，算了，我就不说了。也不说了不说了，到最后就没有了，就没有，就不用谢了，就好像就时间长了以后就变成了什么很自然的。 好像别人为我们做个事情就变得很自然的事情，心里没有存着一丝感激。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所做的好像都变成是应该的，我们常常会讲究别人的责任而不讲究我们的义务。反过来说，我们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我们常常是说，神呢、啊、你怎么不垂听我的祷告，神呢、啊、你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一个试探，让我遇见这样一个困难，但是我们常常不讲我们应该做什么。上帝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你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给你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做了。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去想想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吗？所以我们就像这九个，常常会像这九个麻风病人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感恩，或者是我们就当我们去得到我们所要的时候，当我们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感到很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忘了，我们就不会像那个回来向耶稣所感谢的那个人那样，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感恩，但是我们的感恩错了对象。当你的老板把你的工资给你调一级的时候，你会发自内心的感谢，啊，我的上司看到我所做的，哦，把我们的工资加了个5%、10%的，我们会感谢。也许我们到别人家去做客，别人把我们啊招待我们非常丰盛，我们也会去感谢。但是我们说感谢，我们是感谢他为我们做的，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在他的背后是上帝的供应。真正赐给你的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最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学那九个麻风病患者。你说那九个麻风病患者他们不知道耶稣是救主吗？是神吗？我相信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是知道，是只仅仅是知道，他们并没有把荣耀归给他。就像在罗马书1:21所讲的那样，我希望大家能打开这一段经文来看，罗马书1: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我常常也听到我们有一些会友会说，哎呀，这圣经我什么都知道了，说起来，哎呀，牧师讲的所讲的，不管是牧师讲的，或者是我们的同工讲的，我这些我们都听过很多年了，所有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了。你问他有没有神，他说有。你信不信主？我信。这只是其中的一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听众姊妹们，我们知道是有神，我们也信耶稣基督是神，你真的把耶稣当作神来荣耀他了吗？你真的带着每天带着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吗？当我们没有感谢的时候，我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当没有感恩的时候，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的心就昏暗了，我们做事为人讲话就不是行在光明之中，我们就跟那世界的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别人透过我们的身体，透过我们的行为，透过我们的言行，就看不出来耶稣基督的荣光，他们怎么能把荣耀归给上帝呢？ 常常我们听其他的基督徒说，哎呀，你们基督徒还不如我们非信徒呢，你们基督徒都是一些投机分子，到那地方就求耶稣基督赐给你们一些东西。你们如果说耶稣基督不给你们你们所求的，可能你们就不信了，就像约伯记一样，是不是？撒旦当时给上帝去打赌，不就说吗？其实是一个赌啊。这约伯为什么去跟从你？就是因为你给他丰丰富富，你给他的物质，你给他的什么，让他一切都很好，所以他才信你。我们很多的这些非信徒的徒就是这样看我们基督徒，看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看都不到神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根本都看不到。我们常常教育我们的孩子，你要这样做，你要去听话，是不是？你去叫他，我们总是抱怨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你反过来，你去问你的孩子，问你那个不听话的孩子，那个孩子他会认你做他的父母的，他再不听话他绝对说你是他的爸，你是他的妈。但是我们为什么来抱怨这个孩子不跟你亲近你呢？为什么我们抱怨这个孩子他不听你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难道仅仅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孩子，神把我们呼召出来，我们有一个天父在上面，难道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吗？不是的，神还告诉我们，让我们去亲近他，我们给他还有一种关系，给他一种交通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对待孩子我们这种心情来理解上帝对我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旨意是什么。下面呢，让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带圣经呢，我们可以打开这段经文啊，打开圣经找到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好，我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凡在幔子里。好，我们读到这里。这里所说的王就是大卫王。大卫的故事我们以前我也给大家一起分享过，大卫的经历，人生的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最初他是一个牧羊的，后来被上帝呼召出来，高立他为大卫王。但是呢，当时呢，以色列呢又有一个王叫扫罗，扫罗就迫害他，整天就追杀大卫。大卫在小小的年纪就给当时的他们的有一个外邦人仇敌非利士人格利亚去征战，最后把格利亚射杀。格利亚是大力士，他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小小年十几岁的年纪的时候，靠着神的帮助他击杀了格利亚。后来扫罗继续追杀他，一直他到最这个穷迫的时候，是在躲在亚杜兰的山洞里面，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后来带了300勇士，后来出来，最后建立了以色列国。而他当然最后当了王以后，后来因为他自己犯错，远离了上帝，后来他孩子自己的孩子内乱造反，后来又把他孩子杀了，最后他的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是大卫当时战胜了评判了一切叛乱以后，被立为 以色列的王当他到了宫殿以后，他的一段感慨，在前面一章第六章讲到大卫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开始进城啊，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被认为是圣城，他不敢进城。他说什么？首先让上帝，当时还是以色列人还是抬着约柜的，有会幕，就上帝的约柜就放在会幕里。他说把约柜首先迎到耶路撒冷来，他才敢进城。而进了城以后，当他住在王宫里面，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他说大卫啊，他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所骚乱。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当时成了一个王，可以说当时的那个时期是以色列历史上可能有史以来当时是一个最强大的一个时期，四周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国泰民安的背后是谁啊？是耶和华。耶和华使他安稳，耶和华让他国泰民安，耶和华来评判周围的仇敌，不让仇敌来骚扰他，所以让当时的以色列国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状态。在这样一个非常安稳非常舒适的环境下，大卫可以完全可以春风得意。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忧愁来了，他说什么？那个时候他都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这么一个很豪华的这样一个香柏木的宫中，这么好的宫殿里面，神的约柜在哪呢？神的约柜还在那个会幕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心智，要给上帝去建什么？建重建圣殿。大卫曾经是在以色列有史以来，就当时啊，就他们有史以来可以说在以色列民族威望是非常高的，被认为是大卫王。因为在他们之前，以色列人要么就是在旷野，对吧？摩西带他们在旷野流浪，后来呢进了迦南地，后来扫罗为王以后，也是给非利士人，给周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外邦人整天征战，被其他的民族来骚扰，终日不得安宁。就是大卫王带领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帝国。所以当时大卫啊，可以说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可以忧愁的，他要什么时候可以就有什么。但是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知道他的恩典在哪里。所以你要是看撒母耳记的话，你就会知道在大卫啊，也包括在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包括在诗篇的第55、56、57全是大卫的赞美诗。你看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也是全是大卫的祷告，大卫的赞美诗。大卫的赞美诗和大卫的这些祷告中啊，他常常用的词都是耶和华使我怎么怎么，耶和华借着我怎么怎么怎么。他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他跟扫罗不一样，扫罗在征战到一个地方打一个胜仗的时候，他就喜欢建一个纪念碑，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什么什么战役之胜或者什么的。你看撒母耳记上第15章，你可以去看，他到了哪地方他就喜欢去建一个，这个扫罗一打胜仗就喜欢建一个纪念碑来纪念。但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他进，你看耶路撒冷当圣城，耶路撒冷解放的时候，他进耶路撒冷之前他不能先进，他让约柜，上帝的约柜走在前面先进。当他住在王宫里面的时候，他觉得不合适，要让给上帝来建圣殿。至于建圣殿，上帝怎么样去来评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先不谈。但是大卫的心意在这里面。 他知道他的恩典从何而来，他知道一切都在于上帝，他知道他那个皇帝的那个冠冕不是他自己所做的，他知道是上帝的恩典所做成的冠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说读的诗篇第六十五章第十一节，他发自内心的说，他说神，他说你以恩典为岁月的冠冕。所以他知道在他的一生一世，在他的一生一世中都只有上帝的恩典才可以给人立为冠冕，在他什么都不能。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圣经里面就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大卫可以说他有荣耀啊，他可以说那些以色列民非常拥戴他，他是大卫王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王啊，以色列人。但是大卫不这样，他说使他做成的是谁？是耶和华。你在诗篇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主啊，我愿意行在你的旨意里，我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说？我们怎么样才叫把行在上帝的旨意里呢？我们怎么样才把荣耀归给上帝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去打开圣经，你可以去看，把荣耀归给上帝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可以说随处都你都能看得到。你可以去打开圣经啊，你去搜寻一下，哇，这句话到处都有这句话。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圣诞节那一天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吗？当时说要报给你们一个好消息，是不是在伯利恒叭叭叭叭很多很长，最后一句话大家记得是什么吗？那句话就是在至高之处愿荣耀归给上帝，愿平安归给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大家注意，这句话是到最后耶稣基督为什么在给人要成就这样一个救恩，当然是上帝爱我们。其实他所写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当然上帝的荣耀不一定非要，就是说不需要我们，不或者不需要你这么一个人去做什么好事来荣耀上帝。上帝荣耀就在那里，他不需要你去荣耀。但是上帝他所在这儿说的是，当你把上帝的荣耀所彰显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才变得有意义，你在世上所活的这几十年的生命才变得有意义，因为你在为上帝的荣耀在做工。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恩典，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说主啊，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去服侍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当然是让神得荣耀的事情，同时在你的身上你的一切言行才变得有意义，明白吗？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去服侍，那是什么？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不是说哎呀我到这儿来服侍，哎呀上帝你就一来给我，就像我们去工作一样，我今天去工作了一个小时，我今天工作了一天，你都在付我一天的工资，好像是你挣来的。其实不是， 上帝今天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去施情，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帮助我们的其他弟兄，上帝在这里面让你在这教会里面做服事、做招待等等等等，做儿童主日学，这是上帝看得起你，明白吗？他给你这个机会，他看得起你，他呼召你，给你这个机会，你可以去服事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说我不知道，因为像这里啊，像瑞士啊，他没有国王，在英国或者在丹麦那边，在丹麦那边他们要被选出来去皇宫那边去工作，那被认为是很荣耀的事情啊，明白吗？你要跟着去他们的国王女王去做事情的话，都被认为是你去服侍他，应该你就感觉到脸上很有荣光的，知道吗？同样一样的，你今天在教会里来服侍，你今天来这里来去唱诗歌去赞美上帝，那是给你面子。就像今天开始我们所选择的经文一样，呼召经文里面讲的，人算什么？如果神不爱你，如果神不跟你说成就这样的救恩，你几十年以后来于尘土归于尘土，生命没有任何意义。正是因为神爱你，给你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做他的儿女，你将来才可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可以在他和他一起怎么在荣耀里。这是恩典。让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所讲的这段经文的第二段，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你以恩典为岁月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在上帝的路上，你跟着上帝去走，你与上帝同在，那个路上是丰丰富富的。丰富的多少？那个脂像脂油一样都溢到外边去了，明白吗？也就是说你跟着上帝走怎么样，你就丰丰富富的，那个恩典就你用不完的，溢出来。什么溢出来？就会流到其他地方去，自由都被认为是恩典。不相信我们来看经文。好，继续看刚才撒母耳记啊，第七章，刚才我们读了第一段第二段。好，当大卫有这样一个心思，把这样一个心思表达出来以后，后面经文我就不念了啊，我们只读第七、第八节、第九节啊。耶和华就发话了，他告诉拿单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招你，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第十二节，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替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大卫知识什么，知识当他坐到那个王宫里面，他觉得哇，上帝的殿怎么还在那个帐会幕里，不行，我要给上帝建圣殿。他仅仅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心意，上帝马上，你看我们后面经文你回去可以去看啊。但上帝大卫他讲这个心思，其实上帝不是特别的高兴啊，不是喜欢，他就说我的殿怎么可以你来建呢？因为上帝的殿人是不能建的，只有上帝可以建，耶稣基督已经为这个圣殿打下了最坚实的一块是根基，是不是？这是另外话题，我们今天不分享。我想分享的时候，当大卫表达出他这样一个谦卑、这样一个感恩、这样一个敬畏的时候，对上帝敬畏的时候，后面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丰富、上帝更大的恩典就临到了大卫，这就是著名的大卫之约，明白吗？我们知道有 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这就是大卫之约。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没有说求上帝来怎么样保佑他的国永永远远，并没有给上帝来求，哎呀，你让我的子子孙孙都怎么怎么怎么，有没有？没有，大卫从来不向上帝求这些，他向来他都知道，他所拥有的都是上帝使他怎么怎么，上帝借助于他成就什么什么，这是上帝的心，这是大卫的心意。但是当他去这样把荣耀都归给上帝的时候，耶和华就把更大的丰富和祝福临到他。耶稣，大卫，你不是不求你的国永远吗？上帝就说，我要让你的国永永远远。大卫，你不是不求你的名吗？在这里上位说，上帝说，我要让你的名和那些非常非常有名的人一样，我要让你的子子孙孙都怎么怎么了。因此这就是上帝的行事法则。我们常常，我记得我们在讲道也常常说，或者说在圣经里我们有一段经，我不记得哪，这很著名，大家都知道的，当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其他的都添加给我们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看大卫这个例子，让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把什么的荣耀都归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也把更多的荣耀来给你，明白吗？什么叫求？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就是行在他的光中，让我们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把我们来隐藏，就像大卫一样，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他觉得他什么样的得到的东西都是上帝借助于他所成就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更大的祝福超过他想所想所求的，就临到了他。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按人行事的法则。我在这里说，并不是说让你们哦，我今天我就开始啊、哦、学大卫啊，然后我就假装起来啊，上帝啊，我感谢你啊，然后你哎，上帝的祝福就给你了，这是错误的。当你去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去做的时候，就错了。在这里，大卫确确实实摆正自己的位置。弟兄姊妹们，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给大家分享了这两个例子，我想我们不需要再讲什么其他的了。这样一个道理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清清楚楚的写，凡事感恩，这就是上帝说在你们上面所成就的旨意。回去自己好好去查。我们常常说圣经听不明白，其实很清楚，明明白白的。这两段例子谁听不明白，谁看不明白？不是我们听不明白，是我们听了我们不愿意做，或者说我们做不出来。所以今天让我们重新来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在新的2011年，我们带着感恩，带着顺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带着顺服的心、感恩的心来做我们每天的服事。真的，我们人算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他，这是恩典。有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我看那个讲道啊，他用了一个例子，他说每一年如果我们用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话啊来表示的话，也就是一秒钟算一分钱的话， 那么这一年就意味着每个人就得到了316,350块钱，也就是上帝在新的一年里就给你了这么多。其实我认为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实在是要超过，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他所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你怎么样把这个恩典用出去、花出去，怎么样来数算我们在世的日子，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把你的旨意显明给我们，让我们明白，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就给我们预备了那么多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是眼光短浅，我们只是看到我们所能看到的，我们只是看到我们手上所能抓到的，我们只是看到我们靠我们的力气所能挣得的。但是主，我们真的看不到那个永远的祝福，我们看不到那个永远的盼望，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各种诱惑所吸引，我们就目光短浅，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可以掌控一切，我们常常不把你所供给我们的，我们常常不把你所应该有的荣耀来归给你，我们的心就常常会灰暗。主啊，在2011年新的一年里，就请你让我们重生，让我们的信仰得到更新，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加强，让我们明白我们能在教会里来服侍你，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主啊，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当我们行在你光中的时候，你的丰富、你的供应、你的应许就会在我们身上来成就、来彰显。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意为意，来代替我们自我，让我们虚己，让我们降卑自己，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好让一切荣耀来归给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